再加上我当时的室友他属于学霸型的人格，然后他还有点鄙视学渣，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他就跟我说，就直着对我说，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在这里如果再待下去，你学你的韩语还是这个样子的话，韩国人会觉得你是傻子。
嗯，
他这样跟我讲，我当时就觉得自尊心被伤到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好嘛，那我就自己学一下，我学给你看。
嗯，
然后所以就以我自己的方式，我就当时就因为他这个话激起了我这个不太爱学习的人的一个
自尊心，好
心，求知欲。
OK， 求知欲，
求知欲。
大家好，我是 Rice Panda， 欢迎来到无限可能。这是一档人物访谈类型的播客节目，每一期我会邀请到我的中外好朋友们，分享他们独特的个人经历，一起探索人生更多可能性。本期节目邀请到我的朋友胖鱼酱，目前他是一名街舞老师和视频剪辑师，他曾在韩国有超过8年的学习工作以及生活的经历。今天就来聊聊他在韩国的那些日子，看看他在这一经历当中获得了什么。可以了吗？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开始了呀。
好，来，我们今天第一期播客请到了胖鱼酱，然后我们今天聊一下他的一些个人经历，然后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的好的， Hello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胖鱼酱。那我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在高中毕业之后去了韩国留学，在那边生活工作待了8年左右，现在已经回国了。目前呢是一名斜杠自由职业者，然后我现在最主要的身份有3个，一个是自由会客厅的成都负责人，另外呢就是街舞老师，这个属于我的线下工作，线上工作呢就是视频剪辑师。
啊，其实我今天还蛮想了解一下你在韩国的一些留学和工作经历嘛，我本身我自己是没有留学经历的，其实我还蛮好奇就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国家他留学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首先就是你为什么去韩国留学呢？就一般很多人他可能会去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就是这种比较传统的国家，对、所以是有什么故事吗？
也就是很普通吧，就这个故事。其实我高中的时候英语特别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父母说就特别是我爸爸说让我去留学然后去学小语种，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觉得我的英语太差了，然后如果去高考的话可能再加上我是艺体生，那我只能如果在国内我只能去走艺考这一类路，那我爸爸可能是想让我选择性更多一点，所以就想让我去旁边的国家去学习一个新的小语种。
旁边的国家就太远的不行对吧？老爸不放心。
太远的我英语也不好啊、
嗯、
然后一是不放心、
嗯、
二是经济压力也会特别的大对吧、
嗯、
那旁边的国家就正好嘛，经济压力没那么大的同时，那也能就是自己也把孩子送出去见见世面这样子。
对，那你高中是学什么？
高中
艺体生啊。你是什么？
美术。
美术啊、
嗯、
哇，你这跨行跨的蛮大的啊。
对啊。
OK， 然后你去韩国留学你学什么？
景观设计。
哇，你这今天跨的你怎么想到去韩国学景观设计呢？
这个说来话长，其实景观设计并不是我想学的专业，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并没有从事这个专业的原因，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我不喜欢。最开始我为什么会选择，是因为我的父母他们身边有很多可能他们的朋友圈里面就是会了解到很多的情报，就说让孩子去学景观设计，4年以后这个行业在国内很大，很好就业，然后父母就觉得很好，再加上景观设计也是需要一些美术功底的，但至少是在国内。 但其实在韩国并不需要太好的美术功底，甚至没有美术功底也 OK。
嗯哼，
嗯，所以我去到那个系之后，我是觉得哦，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和我妈诓骗我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嗯， 嗯，家长都会给我们画大饼，说这个专业就很挣钱很吃香，你一定要选这个专业，
不用吃苦，
对，
那个，
以后找稳定的铁饭碗金饭碗。
其实我自己那个时候是很想去服装设计系的，但我妈就说，她说妈妈不想你以后那么辛苦。
这出发点啊，
出发点是
好
的，但是我也不怨父母，我只怨自己当时不懂事。
嗯，
当时的我不够懂事，就是没有对自己太负责。
嗯，
因为如果我对自己更负责，那我可以自己去调研一下这两个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可以自己去问已经学过的人情况是如何，但是我没有。
嗯，
所以我后悔的话也是怪自己，并不怪父母。嗯，
所以他们给你提的这个意见就是说去韩国留学，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嗯，
当时听到
我没反应，因为我高中特别的钝，我对未来没有规划。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可能大部分高中的学生以及我当时身边的朋友就已经醒了，就是有个话叫长醒了，但我还没长醒，就是我对未来没有想法。
嗯，
也不是说我是一个躺平的人，或者是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不是，我是一个很积极向上但是没有想法的人。
okay.
就很简单，脑袋一片空白。
对，所以你这样就有个很好的状态，就是说那我也不抵触，我就接受呗，就去呗。
嗯，
就去韩国留学，
我爸叫我去嘛，然后我说那就去嘛。嗯，因为当时我自己真的没有什么想法。
嗯，
就去嘛。
对，
我当时连韩语日语我都分不清，就听了韩语我都觉得，哎，这不就是日语吗，就这种 概念。
所以你去韩国之前是不会韩语的？
嗯，在当时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预科项目，它是和我们学校国际部就是有合作，然后就把我们有意向要去留学的学生丢到那边去学韩语。
嗯，
军事化管理，然后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其实是骗钱，其实就是骗学生们的钱，因为如果自己去找中介的话，根本花不了那么多的钱。
嗯，这其实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在教育行业非常明显
关系，因为有学校这个背景。嗯，那家长会更放心，家长会觉得哇，那外面的中介没那么靠谱。甚至当时有一个学长，有一个哥哥，他已经在韩国读书了，他跟我的父母说，你不要把孩子送到预科，你就自己找中介。我父母还是觉得送预科更放心。
对，因为就是有学校统一管理，
对，
就是小朋友去那边可能也更安全一点。
对，但其实就很坑，特别的坑。
嗯，对，
而且在那边就是待了一年，我高三的那一年就在那边度过的，但是韩语真的一点都没有好好学，那边的老师口音也是不太正宗。嗯，
他们是韩国人教吗？
是中国人。
哦，是中国人教韩语。
对，
教预科课程。
对，然后再加上整体的氛围就不是那种特别学习的氛围，所以我在那边就玩了一年。
就玩了一年。
嗯，
那后面呢？后面你有主动去学韩语吗？就新的 一门语言吗？
是去了韩国之后为了求生。
OK。
嗯，为了生存，然后就想说去了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也是很钝。
啊，
到了韩国之后我也没觉得自己就到了一个异国他乡。
对，
没有什么感觉，
就跟中国人都差不多。
对，因为都是那个
饮食结构可能也大同小异。嗯，
最开始印象最深就是老师，就是学校老师来接了我们，然后要去学校，在路上就吃了一顿饭。当时吃饭那个筷子是铁筷子，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用铁筷子。然后我是还蛮喜欢观察的，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最开始我不太喜欢去先说话，我就看他们是怎么吃饭的，然后我就跟着就那样吃，也算是一个本能的适应能力吧。
嗯，所以有碰到什么契机就让你说，哎，好像我在预科学的韩语不够用，我必须得自己花很多时间花很多精力去学韩语，而不是说去你知道老师喂知识给我。你有这种主动性，有这种过程吗？
有这个契机，超级搞笑。我跟你讲，就是我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是我是一个学渣，就对于你这种英语老师我是很抗拒的，特别是在读书的时候。然后但是我当刚去韩国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说自己韩语差是一个很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去认真的去学习韩语。然后后来 就是其实韩国你去留学的话去会需要先在语学堂去学习语言之后，然后你需要去考级，要过四级，当时的要求是四级，过了韩语四级你才可以去入本
啊，就是去申请大学，
对，才可以进到大学去学习。然后如果你一年内在韩国你都没有过四级，你去会被遣送回国的。
哇，
但这都没有影响到我，就是我当时还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小女生，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当时我去了之后，因为会一些就最基本的韩语，就是最基本最日常的，所以就没有去一级班，就一级班是最初级的，然后六级是最高级，我是直接入的二级班，然后后来就升到三级班，结果我三级班留了一次级，再加上我当时的室友他属于学霸型的人格，然后他还有点鄙视学渣，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他就跟我说，就直着对我说，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在这里如果再待下去，你学你的韩语还是这个样子的话，韩国人会觉得你是傻子。他这样跟我讲，我当时就觉得自尊心被伤到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嘛，那我就自己学一下，我学给你看。然后所以就以我自己的方式，我就当时就因为他这个话激起了我这个不太爱学习的人的一个
自尊心，好心，
求知欲。
OK， 求知欲
对，求知欲，因为之前并没有想说我一定要把这个语言学多好。所以也蛮感谢他，虽然我和他并不是朋友，也不会成为朋友，
就是你还是不太喜欢这个人啊。
我不喜欢这个人、
就哪怕说他说了一些话可能督促你，好像让你学了韩语学得很好，但是还是你就不喜欢这个人。
他的用意不是为了督促我
，OK，
他是为了挖苦我、
啊。
但是这句话确实激励到了我，
激励到了，
所以我感谢他。
所以你之前有讲到说，你父母觉得在一些其他国家可能太贵了，或者是太远了，对吧？所以我想问一下，在韩国留学一年，或是学费加生活费，你觉得大概一年要用多少钱吗？
生活费的话，完全看个人的消费。然后学费的话，它一学期大概是13人民币。左右，只会更高不会更低、然后如果你拿奖学金的话、就可以有一些补助。
奖学金好拿吗？
奖学金还行吧，如果少部分的奖学金是好拿的，但是如果你要 全免的那种，其实是要成绩很优异、因为你不光是跟外国人 PK， 你要跟韩国人去进行竞争。
对、
嗯、
所以大概一年学费加生活费就几万块钱。那其实
一学期是三个月。
哦，一学期是三个月。
对，三个月13000、
哦、
这样算。
哦，那一年估计也得要10多万。
差不多。
那相比其他的欧美国家确实会
便宜，
会便宜一些。
对吧？
会便宜一些。那你最开始去韩国的时候可能就是对韩国什么都不了解，然后也不会韩语。
对。
怎么去适应那个阶段？因为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特别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就刚开始你有那种不适应的一些情况吗？
完全没有。就是我是一个很钝的人，就是可能当时我的思想就真的就很单纯，什么都没想，就来了就来了。
所以我觉得你这种状态其实也挺好，就是因为你没有很多预设，所以你也就是说发生什么，对，你发生什么你去接受什么就好了。对，
既来之则安之。
所以你在韩国的时候就算是很正常的去接受周围的一切。OK， 那你后面去读大学之后，你觉得平时学业压力大吗？
学习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那边的话就是韩国它比起你个人作业，它会要求你去发表，特别是组队去发表，这样的会比较多。就是你闷头写作业的作业很少，你必须要自己去查资料、
okay.
然后做 PPT 然后去发表。
发表是什么意思？
发表的话就是你要去讲你的这个，比如说他会给你一个主题、然后你自己去定了之后，就像那种项目、
okay.
你要告诉别人你在做什么。
那这种发表是算是口头的还是说你是要发期刊发杂志的发表？
口头的。
哦，口头。那其实算做A presentation 或者做 demo、对吧？分小组做作业、老师让你们自己去查资料去讨论，最后形成一个小组作业，然后在全班进行展示。
对，
那这套还是蛮欧美的那一套东西的。
是的。
你喜欢这种方式吗？
我还行，因为我觉得就是和别人 合作去写作业，我觉得这个对于以前是不喜欢的、
嗯、
最开始读书的时候是不喜欢，后来慢慢的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必要的，因为当我们以后步入社会去工作的话，这是一定会有的一个环节。那如果在学校里面已经适应了这个方式的话、
嗯、
那以后出社会也不会有陌生感。
嗯，我之前对景观设计可能也不太了解，但至少我知道可能需要画图、
嗯、
就是绘图啊、像一些学建筑学的，
对 对，
他们画图经常快期末的时候经常熬夜啊什么的，就很正常。所以我在想哈，你之前是去韩国也不会韩语，就去之前不会、
嗯、
然后对景观设计这个专业可能也不太了解，也不会去画图吧，就是、
嗯、课堂会教嘛、
课堂会教，对
对，
所以就完全是算是要去学很多新的东西。
嗯，对，
你对于学新的东西这个过程是也蛮正常是不是？
就蛮正常的。而且我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就像刚才跟你分享我学韩语的这个契机，就是自己努力去学韩语的这个契机，
嗯，
就是我是需要一个点，就需要主动，如果我不主动那我就很佛系，能学会就学会，学不会就算了。所以我当时这个专业并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并没有想说每一科我都要去拿 A 加，
嗯，
我就直接我的目标就是 B 加我就 OK 了，我就很满足了。所以我并没有像一些韩国人他们天天去熬夜，可能他们有人会因为作业熬到早上四五点，
对，
我熬到两点我困了我就睡了。
所以还是会经常有熬夜这种情况，
每天都要熬夜，基本上因为每天都有不同的课的作业，每个作业就是每堂课都会有作业。嗯，
就说你刚完成一个作业可能又有新的任务要来了，你要去完成。
对，
那你好像也没有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专业。
我不喜欢，
不喜欢啊。那你
我们系的教授对我的评价都是就是都知道我，因为我就很韩语当时口语已经蛮不错了，所以就也喜欢社交，所以在我们系名气还是蛮不错的，就大家都认识我的那种状况。但所有的教授对我评价都是陈玉娇啊，他的韩语在系里算就是数一数二的好了，就是不爱学习，
就是应该去学韩语专业的感觉。进错系了。
我后来我不是喜欢服装设计系吗，我后来去选修了服装设计系的课、
嗯、
选修了他们的专业课。
那你有想过就是说我既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那我有没有想过完全去换一个专业？
有想过呀，就是契机不对嘛。我之前在大三，因为当时也是因为大一的时候就是我太爱交朋友了，所以就刚进大学就韩国朋友就有很多，就导致现在看来有点幼稚，就导致当时我因为这边朋友很多，我不愿意换校区。
嗯，
当时我们学校有两个校区，一个校区很远，服装设计系在那个校区。对，我因为朋友都在这边，所以我就没有换过去。后来大三的时候那个校区的服装设计系搬回了我们主校区，所以我就想要换系，但大三已经晚了。然后并且这两个系都是设计类嘛，作业都很多，他们的教授就是都不支持读双学位。
嗯，
所以我双学位这个选择也不 OK， 所以我就只能作为一个选修性的去听服装设计系的课。
嗯，
结果得分比我们专业得的还高。
但是我感觉你每天熬夜去上课，你有空余时间吗？
有啊。
那你空余时间一般在干嘛？
空余时间干的事情蛮多的，就可能因为这些事情让我每天都没有空余的时间。就是我在入本科之前，就是刚到韩国的时候，我其实就去加入了他们的街舞社，当时语言不通我就直接去了。嗯，就每天就是打哑语，就是看眼睛。但因为跳舞这个事情是一个需要肢体表达的一个事情嘛，是不需要去语言完全去沟通的，也 OK 的一个事，所以就没有关系。反而因为当时我在学习韩语的一个状态，然后每天就是白天在语学堂学了韩语，晚上去街舞社，我就用我学到的韩语和他们对话，所以就直接进行了一个很 OK 的一个巩固。
嗯，
这就是我自己学习韩语的方式，并不是死记硬背，
是
而是我学了我就说，而且只说我会的。
这个方法非常好啊。
嗯，
你当时怎么想到去学跳舞的呢？
因为喜欢嘛，就是之前没有跳过，但是内心就是觉得我想要学这个事情，
嗯，
然后正好看到就是大学有街舞社这个东西，我就直接去问他招不招新生，
嗯，
就进去了。
所以进去了，
嗯，
然后顺便也把韩语练好了。
对，
你觉得这个跳舞的过程当中对你的韩语影响有多大？
占一半。
占一半。
对，因为其实你想，就是如果你就像你刚才提到孤身一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先不说是不是外国，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那你有一个小团体之后，你就在这里生活会很有底气。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没有那个孤独的过程的一个原因。回想起来，就是我没有那个目的，我是没有目的的加入了街舞社，但是正好加入进去的这件事儿，就让我在那边的生活更加的有底气。
嗯
嗯，
所以我你这样的方式就是，我觉得好像你找到了一个就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他们的一个状态，然后去跟他们交流，
对，
而且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兴趣爱好，
对，
顺便把韩语就学了什么立马能够用上，
对，就很神奇。
嗯，
就可能大一的时候就是在入本科之前，我在社团里面就是一个小妹妹的身份，因为当时以韩国的年龄来算我还是未成年，就他们去聚会喝酒啊我都是其实是不能去的，然后哥哥姐姐就很保护我那种。然后慢慢的等到我到了大四，韩国的大一新生进来了，就甚至有一个妹妹还让我教她网购，她都不会。
嗯，
我当时就在想，你不是韩国人吗？
嗯，
为什么让我教你网购？然后我在想，哦，原来就是我已经完全融入进去了。
啊，
嗯，就可能我们作为外国人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第一反应会觉得他们本地人是无所不能的，其实并不是。
嗯，
他们也是一个需要适应的过程，他们也是高中到大学也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大家都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类比嘛，你看我们都会中文，
对，
那不是说每个中国人他都会网购，他都会去接收一些新的信息，或者说非常对那种 APP 科技那么接受程度会高一点。
对对，
嗯，所以就同样的事情发生一样的。你除了跳舞，那平时空闲时间还会做其他的事情吗？
嗯，在大二的时候就是也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就加入了学校的新闻社。
嗯，
也是唯一一个进入新闻社去写报纸的外国人。
哇，
但是也是那些学长学姐对我非常的照顾。
嗯，
因为嗯，平时在外面去说韩语其实都是练习的是韩语的口语，那我进新闻社练习的是韩语的写作。嗯，就可能我以我有限的能力把它写出来之后，然后再让专业的就是专门学韩语专业的韩国人去帮我纠正，告诉我如果你要报道这篇文章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写出来。所以就又是用另一种实践的方式去学习了韩语的另一个板块。
嗯，你怎么想的就是去新闻社的呢？
就是很偶然间在做一个活动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人，然后别人跟我说他是新闻社的社长，然后我就直接去跟他打招呼了，我说我能进去吗？然后他说可以啊。
所以我发现你就是特别不会给自己设置限制。
对，
就觉得好像我不行，我好像作为一个到韩国留学的中国人，我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适应。
嗯，
你好像就没有这种过程。
嗯，
我发现就好像顺其，就可能刚好是顺其而然，就是一个机会，你可能就跟别人认识，或者说哎，好像我自己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啊，
然后你就尝试了。
对啊，
然后
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我想想的话我就直接问他，那我可以吗？
嗯，
他说可以，那就去嘛。
嗯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人给自己设限，可能我们就会有很多担忧，但其实那些事情都不会发生的。我觉得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直接去问，问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我直接问他需不需要，
嗯，
如果不需要那就不需要呗。但如果我不问的话，有可能别人也不会主动跟你说，哎，你来加入我们嘛，因为别人也不了解，
他们都想不到要让外国人来加入。
对对
对,
对，
所以在我去了之后就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嘛。我专门开了一个属于我们外国留学生的专栏，
嗯，
然后去写外国留学生在韩国的学校是怎么生活的。
哇，
平时都干什么。那对于韩国人的大学生来说，他们也会好奇啊。
因为我当时也有就是发现，就像你讲的，大部分的中国人也好，甚至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其实都是会国家之间抱团去一起玩。
对，
那这毕竟是一个小团体，然后他们会有点害怕和本地人或者是本地学生去深度的交流，所以他们很多口语不太好。甚至当时我大一有一个学长，中国学长，他已经大四了，他的口语都没有我好。然后我的韩国朋友比较多嘛，我也有问他们，后来就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外国人很怕和韩国人交流，其实韩国人也很怕和外国人交流就双方都会怕，都会担心自己说错话呀，或者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呀，所以就没有什么交流。
所以你刚好其实就没有这种担忧，也没有想过这种问题。
没有，
你想认识谁，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你就直接去打招呼，去主动问就行了。
对啊，
然后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
我当时的心态就是，当时我的就是整个人的状态想的就是，就是韩国也有哑巴嘛，那哑巴也能在韩国生活得很好，那为什么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可以呢？那首先我不是就是觉得障碍人有什么，但是就是会觉得那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限呢，对吧？长着嘴巴为什么不说话呢？
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参加街舞社跟那个新闻社，这两个事情我觉得很好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一个是对你口语可能
有
很大提升，一个是对你的书面表达可能有很大提升，而且两个方式都是在好像把两国的文化或两个群体之间有一个连接的桥梁一样。比如说你写那个新闻社，写中国留学生在那边的一些情况，那韩国留学生他们可能，韩国人他们可能会看到，
对，
我说哦，原来中国留学生他们是这样的，可能会对中国留学生有更多的了解。
对对，
我觉得你这两个爱好挺有意思。那除了这两个爱好，你平时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好吗？会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吗？
后来就是有，因为就是想赚一些生活费呀，这样子，所以我有在做兼职。其实兼职这个事情，现在的国内对于兼职我觉得已经很 OK 了，但是在当时就是我是90后嘛，然后当时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是脑袋里面会有一个限制，就是觉得兼职很苦。就是如果你好好读书的话是不会去做兼职的，会有这个不太对的想法在脑海里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但是当我去了韩国，可能是国情的不一样，他们大部分70%吧的学生都会自己出去兼职赚取自己的一个生活费。那可能家境好一点的他会去兼职，然后兼职的钱可能不是生活费，是他的一些欲望消费。对，那生活就是家庭条件差一点，他可能是他自己整个的生活费，房租学费，甚至有人还会兼职之后把一部分的钱给父母。我有遇到这样子的，对，然后我看到之后我会觉得其实兼职没有什么，那我自己长那么大了，那边的消费确实物价会比这边要高一些，我为什么要给父母这个压力呢？我为什么不自己去挣呢？大家都能挣。所以最开始因为语言还没那么好的时候，有去做过半个月的那种便利店兼职，那个是很累的，因为便利店兼职这一行它是外国人只会给你半夜的工作，就后半夜的工作，就完全你是需要熬夜，
就是可能是12点，半夜12点到早上7点6点
这种。对，然后做了半个月我就觉得，没意思，好累啊，然后我就萌生了用脑袋去挣钱。就是用脑袋去挣钱，我不要去当苦力。
对
对，那我就是一方面我要提高自己的韩语，第二方面就是我要把我自己已经有的技能拿去变现。再加上有一个契机，当时是有一个学姐就突然问我要不要去做中文辅导，因为她有一个学生她这边突然有事情教不了，就让我去代课。我当时就突然，哇，原来还有做中文辅导这样的事情，我说好啊好啊，我去试一下。但其实第一次这个尝试收入是很可观的，但是给我的打击也很大。因为让我意识到 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教中文。
对，
嗯，
是你会说是一回事，你去教另外一回事。
对，而且你要从拼音从这些开始教。
嗯，
试问一下，就是已经步入社会的中国人60%吧，拼音已经背不得了吧，
嗯，声母韵母可能
对已经忘了对吧，都是需要一点点捡起来的。然后我最开始去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不行，不能胜任，所以当时也没有去了两次，人家也不要我了，但是我并没有说什么不做这个事情了，反而打开了我的一个选择的空间。
嗯，
我就第二学期马上去报了学校的中文课，我就跟教授说，因为之前有传闻就是中国人不能去学中文，就是你去蹭分嘛是很可耻的，然后我担心教授会有误会，我就给教授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就是跟他讲说那个就讲我的近况，就是我想要向教授去学习如何教好中文，他是韩国教授。嗯，我说并且我可以在课堂上作为小助理辅助你去提高大家的口语，我说虽然我不会教，但是我的中文讲的比你还地道。
我这个
对，所以后来就通过了，并且也就是大家也不会对我有那种觉得我是来蹭学分的那种看法。
嗯，
所以通过那一学期我就学习到了那个教授，就是那位教授他的一个上课流程，然后我就照搬。
啊，
后来就自己，那现在就涉及到好我现在可以教了，那我去哪里找学生对不对。
嗯，
我就直接去贴吧上写。
就是韩国的贴吧吗？
学校贴吧。
OK， 学校的
学校有公开的那种贴吧。
嗯，
然后而且是比较安全嘛，就没有那种社会外的人，就都是学生，我就直接在贴吧里面写，我说大家好，我是几几几几年级几几班哪个系的外国留学生，我说我是中国人啊，现在我想要做课外辅导，然后价格好说。
就再聊。
价格好谈，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就是有需要学中文的同学或者老师都可以来加我。
嗯 okay，
然后就表明自己的身份，就很有诚意，真的有人来加我了。
嗯
嗯，
那后面加你他们就是来向你学了吗？
对啊，
就报名了对吧？
对，就先聊嘛，那我也会需要先去聊一下学生的需求，你是要学口语还是学什么，那根据你不同的需求我去给你不同的备案。
对，然后价格就是不一样的。
对，价格不一样，对于学生我会便宜，学生的话就是你带一个人来一起学，
嗯，
我就给你打5折。
哇，
但是必须两个人同时上课。
嗯，
这样其实很轻松啊，两个人上课，你让这人说一句那人说一句，这人说一句那人说一句，时间过得很快，并且课堂很有趣。
嗯，
然后教授也有教授来找我学，就是我后来做的有点名气了，
啊，
就是有其他系的教授他要去中国出差去旅游，然后他就来找我学，就问我多少钱，我就报得很高，因为我知道他学了一次不会学第二次。
嗯，而且他还给得起钱。
对啊，他也给得起啊，
嗯，
他平时那么砍学生。那我要砍砍他，所以我就给他报的比较高，然后他也确实只学了一段时间。嗯
嗯，
就还蛮好玩的。
所以这一段经历应该还让你挣了不少小钱吧。
嗯，是断断续续的，因为做课外辅导这个事情的话，它其实是时间上的安排是很灵活的。
嗯，
那如果你定了一个月是多少多少节课，但是突然学生有事情，
嗯，
不能学，只能往后延迟。其实这个是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这个收入还是不够稳定，
嗯，
但是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兼职。首先，你可以提高自己的韩语，提高自己的交流能力，提高自己的推销能力，各种能力。此外，你还不用很累的在外面去做那种端盘子呀什么，
嗯，
样的就比较出汗水的。
对，因为我们一般传统想象的是留学生去不同国家可能更多去做体力活多一点，
嗯，
然后端盘子啊去餐厅啊，
嗯，
好像是比较常见的
对
一个工作。
其实去餐厅这种环境你能锻炼到的韩语也就是餐厅点菜的那几句话而已，
嗯，
能对你的语言没有太大的帮助。
嗯，所以你刚好提到了就是说大学生去兼职韩国人可能比例会更高一点，
嗯，
然后中国留学生会有去打工的一个现象吗？
有啊，很多，
嗯，也很多。
因为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去韩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分好几类，那有的可能也确实是因为韩国相对比较便宜，那就 回到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可能就是家庭会有负担，那这样的学生他相对会比较懂事一些，就会更早一点出去自己兼职，甚至也是会和某一些韩国学生一样去挣自己的学费。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挺不一样的。所以除了这个打工挣外快的这种算课余的一个工作吧，或兼职，你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爱好或者说正在做的事情吗？
有，学读书期间也有在做医疗观光翻译员。
还是跟语言有关系？
对，
现在变成翻译了。
对，这个也是，这个其实也是工作。
嗯，
它是有收入的。
OK、
嗯、
你大概会做些什么事情？
这个就是它有一个项目是医疗观光，因为我在的那个城市是江陵，它是一个旅游城市，它不是那种很喧闹的城市，是相对安静疗养。对，所以就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是可以组团过来，一边体验这边的医疗文化，一边做个体检的同时然后再旅游一下。
所以你做医疗观光翻译员对吧？
这个是政府项目。
OK。
所以也算是给自己一个背书吧。
你是做什么翻译的这种工作呢？我还是没有太理解。
就是为中国过来的游客他来做体检，他来做医疗观光，然后我来帮他翻译。
那是一对一的还是说你是对他们一个团体？
一个团体。
哦，一个团体。哦，你相当于就是说，
但团体人数不会太多。
这工资应该比上一份工资要高一些了。
对，这个会高，但是这个不会特别常有。因为这个项目不是当时哈不是特别火爆，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去参加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更多元化的经历，并且有一个很好的背书。因为确实这个项目它是
政府的，
所以也有证书。
对，我们有时候需要证书，因为你必须要申请工作实习也好，别人还是会看你的一些经历，是需要一些证书来衬托的对吧？
是的。
那除了这些事情你平常还去有那种休闲时间吗？比如去哪玩啊，跟朋友社交啊？
就是到处玩嘛，因为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江原道的宣传大使。
这份工作是怎么得到的？
这个不是
变成宣传大使，
这个不是工作，这个就是一个、
okay.
其实他就会给你一个奖状一个证，你就是这个宣传大使，给我一个身份，然后那我可能就是会通过这个身份在网络上也好或者是别的地方也好去宣传江原道这个地区。
哦，所以江原道它是一个地区。
对，
有好几个城市。
对，江原道是一个道，就像韩国什么京畿道，这些你肯定听说过，比较有名。
听说过。 对， 对，所以那是会就没有工资，但是
有工资
是相当于是给你发生一个证书，然后你可以用这个 title 去帮江原道更好去宣传。
对， 对，
那其实你可以去认识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
对对。
所以你去玩的时间你觉得多吗？周六周末啊？
其实平时在读书的时候玩的时间就是旅游的时间不多。因为要做这些事情其实每天就挺忙的了。然后我是在大四的时候去参加了韩国旅游发展局的韩游季，然后他们也是通过面试选拔然后进去了之后，这个项目呢是一个旅游项目，那我是作为记者的身份去制定旅游路线，并且自己去体验完了之后通过图文记录以及视频拍摄记录下来之后再放到网络或者是其他平台去宣传。那其实说白了就是有公费给我吃，有公费给我喝，有公费给我住，然后我去玩，然后玩好了之后我把整个过程分享出来给大家。
这工作真的是太好了，我也想要这种工作。
对，
你在大学在那边留学有几年啊？
四年加一年语言，就是5年，
就相当于是5年学习经历。
对，后来玩了一年，然后工作2年，就是8年。
所以你在韩国待了8年。
对，
你觉得在这8年里面，或者说大学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吗？或者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你想听哪种挺有意思的？
就是很难忘的那种经历吗？比如说也可能是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对吧？作为一个中国在韩国留学的一个留学生群体，你可能会有没有比如说跟别人争吵啊，或者发生一些冲突啊，或者说是不愉快的事情或尴尬的事情，或开心的事情，当然也有，但我比较八卦一点，我可能有没有那种比较狗血的事情发生？
哦，超级多， 就很狗血。
这狗血的事情都发生在你身上了是吧？
就
有没有想分享？
首先我要先公正一下，我这个人不是一个会去和别人吵架的人，
嗯，
我脾气很好的。
好，
但是总有一些奇葩会被你遇到，对不对？
嗯，
那奇葩都总喜欢欺负我们这种老实人，对吧？然后先讲一个，就是大学时期的，是发生在社团里面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就特别像现在我们看的那种小网剧、韩剧里面的一些桥段。
嗯，
当时就是我在社团，当时已经是前辈了，但是比我还要前辈，就曾经很宠我的那些哥哥姐姐们，他们也还在社团。他们虽然毕业了，但是还是会通过社团去表演、去演出。那你知道韩国是一个靠什么掌权的国家？年龄
啊，
年龄
，
就是社会现象里面，就是我比你大一岁，那你必须叫我姐姐。
嗯
嗯，
我其实这个现象，我其实就后面都想找你聊，那我们不就先聊了吧？
嗯，
因为这个事情，我可能因为我没有去过韩国，但是我在新闻上或者说媒体上有听说，甚至韩剧《1988》里面也有体现，就是说他们的长幼尊卑那种，
嗯，
等级特别特别的明显，跟甚至有点严重、有点夸张的那种。当然，我不知道这种是不是刻板印象，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向你求证一下。
不是刻板印象，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
对，
我觉得他们特别可怜。
对，好像是对上长辈或者说比自己哪怕是大一岁就大两岁那种学长学姐，好像就是要点头鞠躬的那种，特别特别礼貌。
对，
然后学长学姐就去骂他们，说他们两句，他们什么话都不说。
对，但他们背后会骂得很脏。
啊，
当面不敢讲。
OK， 那当时你发生什么，这个什么事情？
对，当时是，我想一下，当时是大三。
嗯，
大三，然后我们社团就是去出去 MT 出去玩，就是团建。
OK，
嗯，就是我们表演完了然后要出去团建。然后团建的时候，就当时我很好的一个男性朋友，然后他是当时那一届的社长，就是街舞社社长，但是他是一个有权哦，有名无实的。
嗯，
因为上面的前辈还没走
啊，
上面前辈他会来，就是会来干预一些很多事情，然后我们就不想那些前辈来一起玩，然后那些前辈就要一起来，但是他们又不交会费，就很 low， 在我看来特别的 low， 不交会费就来喝酒，嗯，就来了。来了之后，结果有一个会长，前会长，一个哥哥，他是蛮无能的，就是他在担任舞蹈社的时候，把舞蹈社带的不太好，
嗯，
就是带出来没有什么作品，跳舞跳的也不太好，他自己对于跳舞这一块也没什么能力，然后他就有点嫉妒这个后辈，后来他喝醉了，就莫名其妙的在那儿骂。
OK， 就撒酒疯。
撒酒疯，当时已经是半夜一点两点，就是一些就小孩子们都睡着了，然后他在那儿撒酒疯。当时是他、我，还有一个叫 A 的哥哥，
嗯哼，
然后以及和我关系很好的那个男性同岁的朋友，他就是社长嘛，就是当时的社长。然后这个前辈哥哥就一直骂他，我本来想说阻止一下的，然后那个 A 的哥哥和我关系很好，他说放心啦，也就撒撒酒疯没什么事儿。然后我就在旁边，他让我走嘛，我说不走，我就听着，就在那听，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旁边听，然后他们两个就在那边站着，前辈就在那骂后辈，一直骂，
嗯，
然后后辈什么都不说，就听他撒酒疯，因为知道他喝醉了。
嗯，
结果骂了半个多小时。
哇，这很夸张呀，
半个多小时，然后他要去卫生间都不让去。后来很搞笑，那个前辈就说了一句，大概就是那种一般发酒疯并且还无能的人不是都会有一个台词吗，就是，你觉得我很傻逼吧，是不是？是不是？
然后你心里面说是，
然后你就是是不是会有那种无能的人会反问别人，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个傻子，对吧对吧，就这种。然后那个后辈憋不住了，就说是。然后
骂了半个小时终于反击了，
就说是。然后结果那个前辈就愣了，愣了之后他就说，你居然骂我，你居然敢骂我，然后就一拳给他打过去。
啊，
就一拳给他打过去。然后我当时就怒了，我就过去要去，我就过去想扇那个前辈。但是我被那个 A 哥哥拽着，就是 然后后来那个后辈也很聪明，他就报警了。
嗯，啊，
嗯，但是警察又被前辈们在里面的一些前辈，就是他们会帮前辈，
嗯，
就把警察拦走了，就说
okay,
就打错电话了，没什么事情，
okay.
然后这样。然后我当时很生气，因为我在社团里面他们从来没看我发过火。
嗯，
我进去之后我就摔东西了，我就直接骂了一句脏话，他们就被吓到了。
嗯，
然后当时和我很关系很好的一个姐姐，也不是关系很好，就是她一直很照顾我，她就说是这个后辈做错了。我说她什么事情做错了？她被平白无故被骂了半小时，她什么事情做错了？我就为她打抱不平嘛。
嗯，
然后她说她骂那个前辈嘛，我说是前辈自己问她的呀。我说而且然后我就问这个姐姐，我说哦，这个姐姐就说，她说你不会这样骂姐姐的呀，就这种意思，就有点道德绑架。然后我说，
嗯，
那姐姐你会平白无故骂我半小时吗？我说如果你要是平白无故骂我半小时，我早就报警了，或者是早就扇你耳光了。
嗯，
然后她没话说了。然后后来又来一个很老的前辈，很搞笑，我觉得很无语，这种人又来一个很老的前辈，就在那儿自己觉得自己很有理，就说哎呀两个人都有错，就当和事佬那种。
OK，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仗着自己年纪大在那瞎说话。
就是用韩语是不是去交流？
对，全是韩语，啊，
这时候语言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对，因为当时就大家也没有把我当外国人了。
嗯，
然后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自己仗着自己 年纪大在那瞎说话，我说你才有错吧，就这样子。
okay.
然后后来我就拉着那个后辈就走了，然后就去医院验伤。
啊，
嗯，就还是报警，后来就立案了。最搞笑的是那个哥哥酒醒了之后，他是想来跟我道歉。
嗯哼，
因为就是平时我在社团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okay.
然后他居然第一反应是来向我道歉，而不是向
他的
后辈道歉。
嗯，
就是被他骂了或者是被他打了一拳的后辈道歉，这样我觉得很恶心。
就是还是觉得你在社团是有地位的。
我是有地位，所以他来跟我道歉。
嗯，
但是他并没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
嗯，
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该道歉的不是我吧，你应该去跟那个就是被你打的人道歉。
嗯，
我说你这样真的太 low 了，之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我说你不要说你认识我，就这样就绝交了。
就后面就没有联系了。
我就和他们绝交了，我觉得他们太 low 了。
嗯，
就是这一次的事情让我觉得太 low， 就是没有必要再和这样的人
有
瓜葛。
嗯，所以这件事情应该还对你感触蛮大的，是吧？
感触蛮大
的。对他们这种等级的一个。
但是不是所有韩国人都这样。
嗯，
因为为什么我会还是保持对韩国人比较冷静的去看，是因为我确实就是交友的涉及面比较广。
嗯，
那这类人有交友，那样的人也有交友，那这类人他是对于就是有这么很 low 的人群，那另外也有一些并不会做出这种行为的韩国人。
嗯，
那我可能没有去分国界，会觉得就是人以群分。
嗯，
不是一群，
对，都是会发生的。那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
对对，但我发现这一群人和我真的是不太合，三观不合的话，那我就不和你交往。
嗯嗯。所以除了这个经历，还有一些其他经历发生吗？比如说，
哦，
或者是留学生会不会被当地人欺负？那就是比如说打车呀，
嗯，
去点外卖呀，就是这种，你知道吗？坐地铁啊，
嗯，
或者是在街上走啊，有没有遇到这种？
不光是，我跟你说，打车
莫名其妙的人。
打车这个事情就是你不光是留学生会被欺负。
okay.
当地人就只要是女性很容易遇到奇怪的
大叔叔。
大叔他看你很弱小或者是看你很文静，他就会有时候会说一些不太礼貌的话。
啊，
会有这样的大叔。
okay.
甚至有一些大叔会绕路嘛，但是当地人甚至当地人有的人都不敢指出来你绕路了。
嗯，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也是从咖啡店兼职下班，我每天都是那个点下班，每天都是那个点打车然后回学校。中途有一天有一个大叔绕路了，然后我说大叔你绕路了，我说刚才那个路口转右转的话会更近，我说那才是最近的路，我说你为什么要绕路，他说我没有绕路，然后怎么样就一直在那儿就很大声跟我说话。我说你就是绕路了，我每天都是同一时间打车，只有你走这条路。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没有话说。
嗯，
然后他就气急败坏在那跟我说，他说那你昨天多少钱，待会儿你就付那个钱好了。 我说好的。
你既然都这样说，那我肯定就这样做了。
对，然后我还很讨厌的就是到了之后我还跟大叔说，我说大叔可能你对这个路段不太熟悉，真的那个路口是最近的，下次有人打车回学校的话请你走那条路。
哇，你这个很委婉。
对，然后他就很憋屈嘛，这是其中一次。然后还有一次是真的算是我也有冒犯到对方。
嗯，
就是现在是我们国内是只有滴滴打车这种软件打车一种形式嘛，在韩国的小地方就是除开首尔以外，
嗯，
其他的地方其实还在流行着电话和软件两种同时进行。
是是，
那当时可能我自己用的是电话，别人用的是软件，就同时来了两辆车。
嗯，
有一个人把我叫的车坐走了。
就误会了是吧？
对，就误会了，就是一个陌生人坐走了我叫的车。但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开走了。
OK。
然后我就没办法，当时要赶着去上班，当时已经开始就是入职了，然后我就只能坐上去。坐上去之后司机发现我不是他
那个
软件，那个，对。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去的地方没有那个人远，
啊，
就会比较便宜，他就觉得亏了。
嗯，
然后他就一直在那骂我说是刚才那个人坐错了，他说你怎么不去拦着他。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不跟你计较，我要迟到了。
okay.
我要先到达目的地。
对，
到了我再跟你说，
慢慢变。
对，然后就在不迟到之后到了，一路上他都一直在说，我就一直忍。
嗯，
我就一直忍，他一直在那说我，而且还用的是半语，没有对我说敬语。
什么是半语跟敬语？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嗯，像你看韩剧有的词组后面会加思密达，
嗯，
有的词组会加哟。
嗯，
这两种其实都是敬语的形式，一个是高阶，一个是平静语。
嗯，
然后那它不加哟，不加思密达，它就是伴语。
哦，
伴语其实就是长辈对晚辈，或者是朋友之间，
嗯，
同岁的朋友之间很轻松的一个交流方式。
所以司机对乘客应该是用
敬语啊，
敬语，因为尊敬嘛，
因为
因为是顾客。
对，那我对他也是要用敬语的。
啊，因为他毕竟可能年
龄，对，他比我年长。
嗯，
那我们都是陌生人，陌生人之间都是要用敬
语的。都用敬
语。
嗯，
对，因为我和你不熟啊。
嗯，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半语？就有一种被人无视的感觉。
所以在韩国就是说敬语跟说半语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对，
所以你会很敏感，就大家都会很敏感。
大家都会很敏感。
说你，诶，你为什么突然跟我用半语了？你是对我有意见吗？或者说你怎么怎么样？
就是对，
嗯，就不尊重我，
不尊重我，然后我心情就很差。后来到了目的地，我一看，哎，没迟到，然后我就把卡递给他，我就很没好气的跟他说，我说来，卡拿着刷，然后我就用半语跟他说，
嗯，
我说你又有什么做得好的？就是可用中文来听的话，其实没有太什么，
嗯，
但是你这个词就是在韩语的话，就比如说，嗯，你是大叔，就。
嗯，
打个比方，你的身份是大叔，那我应该尊称你为大叔，而不是对你说你。
OK。
对，不可以对自己的长辈加
你
这个单词，如果加你是很不敬的。然后我就把很不敬的这个方式对他说话。
你是故意的是吧？
我就是故意的啊，就是他都不尊重我，然后还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有问题。
嗯。
然后我就直接对他说，后来他被我气得要死，就是被我气到。他追出来骂我，而且他愣住了，他愣了半分钟才出来。
对，因为可能没有反应，就是哎，乘客居然会用，
就是你一个小丫头居然对我这么说话，这种感觉，
开车几十年就没遇到过。
他气得脸发红，就那种追出来骂我。然后我当时也是第一次和人产生这种口角之争，
嗯 okay.
我而且当时我在一个公共的场所，
嗯，
我不知道。我如果还继续和他用伴语对话，我会不会被骂？
对，
因为首先我是外国人，大家虽然看不出来，长得都一样，但是我是一个比他小的人。
嗯，
那会不会不知道我们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没
礼
貌、没家教的人？所以我就用又调整回敬语跟他讲，我说有你这样司机跟乘客说话的吗？嗯，然后我就没理他了，
okay.
我就走掉了。
嗯
嗯。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就是投诉这件事情，后来通过其他的事情知道了可以投诉司机，
嗯，
然后也知道了投诉的途径，也在后来有 有投诉过一个半夜就是晚上很没礼貌的司机。
OK、
嗯、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就是说会韩语，而且你韩语很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不只说跟别人社交融入进去，就被欺负或稍微就是说嗯，你知道对韩国人，那什么韩国人对留学生不太友好这种情况，我觉得你都能够知道，
直接反击，
对，你能够反击，你能够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语言的优势特别特别明显，就不只说，
但我觉得语言不是最重要的，
嗯，
最重要的是你想不想反击，
嗯，
你要是想反击，语言不通也可以，
嗯，但这种情况应该在韩国人就会很少反击吧，就哪怕是长辈做错了，但是长辈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的，
嗯，
他还是在那儿就是一直在教训晚辈，说你怎么样。就可能应该也不会有晚辈会就是反抗吗？
很少
很少，
有肯定是有啊、
嗯、
因为韩国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子的，
嗯，
有是肯定有，但是大比例上不会、
嗯、
就像我指出司机绕路这件事情，当我的一个关系很好的韩国阿姨听到了，你想阿姨，韩国阿姨一般在韩国来说还是比较凶的，
嗯，
因为他们已经就是敢说，就比较敢说了的一个年龄、
嗯、
那个阿姨都很惊讶，她说天哪，你胆子好大呀，你居然敢晚上就是坐出租车的时候跟司机就是杠起来，她说我都不敢，嗯，然后我才意识到哦，我胆子好像有点大，
嗯
嗯。
所以你在韩国就是这么多年，你觉得特别是在留学期间有什么收获吗？我刚才就听了你分享了好多好多你的经历、
嗯、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我的收获就是跳圈式思维吧，就是本来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那可能大学的生活就是给我的这个白纸画了很多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元素，让我可以在现在又回到国内或者是再去其他环境的话，我不会给自己设限，
嗯，
就像之前跟你讲，我在读高中的时候会觉得兼职是不太好的事情，那出去之后看到了其他的不同生活方式之后，我会觉得兼职还蛮好的，并且很必要、
嗯、
因为这会有助于自己以后找工作，早晚都是要挣钱的，都是要被社会毒打的，还不如早点被打，
提前体验一下，
早点试错的话还能早点纠正啊，
对，因为早点你的试错成本会更低嘛，
对，
有什么需要的技能我不会，那我就去学，
对，
而不是我等到毕业之后哦发现我不会这个技能，我还要再去学，
年轻就是有的是时间，
对对，我觉得这种思维还挺好。所以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是景观设计专业毕业对吧？
对，
那你后面在韩国也听说你工作过，那你第一份工作或者你在那边的工作跟景观设计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因为我当时就是一毕业我就想我不要走这个系，
嗯
嗯，我不喜欢，如果去的话那我肯定做不好。
所以你选了一个什么工作啊？
我当时也很迷茫，但是是这份工作找到我的，就他找到我，然后我就主要是在犹豫去还是不去，因为我是大四的时候去参加了韩游记嘛，当时就一直在嗯到处旅游，
嗯，
然后我也没着急找工作，就毕业了之后我玩了差不多一年，但这个玩其实是有收获的那种，有背书有收获，然后后来就正好有一份工作找到我，是在韩国国企去负责就是海外投资移民的这个项目，其实这个工作嗯看起来是挺体面的，但其实嗯你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很固定的，嗯，所以我在这边也是为什么会去呢，是因为、
嗯、
我不知道这跟内卷有没有关系，反正就当时我身边的人都会说嗯你毕业肯定是要找一个体面的工作或者是怎样怎样稳定，对、
嗯、
父母一直在提稳定，但我并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稳定，那有一个机会我不知道它适不适合我，那我的性格的话我不会选择自己去想太多，我想的是那我就去尝试，不适合我就走、
okay.
适合的话就干下去，
所以你还是这种比较感觉是空杯那种心态，我就先去接受呗，
对，
不行我再说，
对，然后就去了、
嗯、
去了之后发现不适合
OK，
然后过得不开心。
所以你大概那份工作是就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最开始每天工作状态很积极的，
嗯，
后来发现前辈们都不太积极，就可能他们每天并不想很快的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因为做完的话又会有新的工作下来， 就不太积极，有点养老的感觉。
Okay, 所以他们就是在国企工作也是那种状态是吧？
嗯，
就是反正饭碗就是工作都比较稳定，
对，
我也不用着急去做事情，那我就慢慢慢慢去做那些事情。
而且我会觉得就是自己的脑子不是用在工作上，
嗯，
是要用在人际关系以及一些其他跟工作无关的事情上会更多。
啊，
那我不太擅长这个，就所以会有点累。
对，所以我突然想到这里，我们刚刚聊的时候，你看我从那个韩剧1988或者是也从网上去听说，就是韩国人他们的工作状态就是经常会出现那种就大家去喝酒的这种片段跟场景，
嗯，
我在说，哦，韩国人都这么经常跟同事去约喝酒吗？是关系很好吗？还是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啊？
其实现在的韩国公司像一些小型企业，
嗯，
那很多是年轻人去创业嘛，那其实这种模式会相对少很多了。
OK，
已经在进步了他们这个社会。但是像国企的话，年龄层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上面的人不退休，下面是不会进新人的。
Okay, 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对，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那其实还是属于10年前韩国的一个社会的那种氛围，就是会定期的去，定期甚至每天需要去聚餐，需要去喝酒。那为什么需要？就看你的这个部门的主管，他要不要？
有需求。
对，他如果是一个有需求，那可能天天
都
要去喝酒。
Okay.
对，如果他没需求，那说明你运气好。
嗯，
对。
所以你是运气好还是不好？
不太好。
所以老板就喜欢去那种社交应酬，说：“哎，同事们，今天我们来出去约个饭，约个酒，是吧？”
对。
那叫你去？
最开始的话，最开始我有去过。嗯，最开始。当时我并不住在公司附近，就离得有点远，
嗯，
我就有正当的理由。然后后来搬过去之后，嗯，就逃不掉嘛。然后我就去了一两次，就发现好累哦。
嗯，
虽然我自己不喝酒，就是我是一个酒精过敏的人，
嗯，
然后我会在这一个板块，我是从读大学到现在，我都不将就别人的。
嗯。
不管你权位再高，教授也好，老板也好，你让我喝酒，我就说我酒精过敏，出人命你负责。
OK，
对，我就滴酒不沾。然后我去就是吃，一直让我吃东西，但是时间很浪费啊。
对，
就每下了班6点，然后他们要玩到半夜1-2点。
这么夸张啊？第二天他们上班吗？
上呀。
就还能玩1-2点？
照常上班。
哇，
那我会觉得天哪，我一天除了睡觉的时间都要看着你们这群人，好累啊。
所以他们一般去出去团建就吃饭喝酒去 KTV 这种，
吃饭喝酒再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换地方喝酒，
okay,
换不同的地方喝酒，而且聊的天都是很没有营养的，比泡面还没营养。
都会聊什么？就八卦。
我记不得他们聊了什么。
会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
我记不得聊了什么，就比那种娱乐圈八卦还让人记不得。
OK，
对，
嗯，
而且最搞笑的就是我有试图在酒局上去跟老板说话，很搞笑。我发起一个话题问他的时候，他不理我，他直接无视了我
啊。
结果下一秒他自己又发起了一个他觉得很有趣的话题，但大家其实没。不想和他聊，但大家就会哈哈哈呵呵呵嘻嘻嘻，哇，
啊，
这样子，啊，
就非常应付是吧？
非常应付，
就夸夸群都来了。
对，然后他就很开心，就这种，
嗯，
我就觉得很浪费我的人生。
嗯，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挺不喜欢这种，
嗯，很不喜欢
工作环境的。
所以后来我就对外宣称我不吃晚饭，所以我不吃晚饭这个习惯，嗯，在那边我在那边工作了2年嘛，
嗯，
然后在那边有1年半。多一点的时间一直不吃晚饭。
是你真的不吃晚饭，还是说不想跟他们去社交？
不想跟他们去社交。
所以你就回家自己做饭就行了。
我也不做饭，我就去运动。
Okay.
就是用一个理由解脱自己的同时也督促自己运动一下。
嗯，但是你这种理由在国企单位他们会觉得你会跟你穿小鞋吗？或者说会去为难你，你好像不跟我们去喝酒，你不是我们这个圈子，
嗯，
而且你本身是一个外国人。
嗯，
那他们会对你可能有各种穿小鞋，各种对你不满意，跟你刁难你这种，
嗯，
有这种行为吗？
其实不会，看分情况。我觉得因为我们那边的人不算太多，然后我自己不会去和任何一个人抱团。
这方面我是很小心的一个人
啊。说你本来就不加入任何一个
团体，
所谓的团队小团队。
对、
嗯、
因为我担心有人给我传消息。
对，
因为每一个团体其实他们都是会需要去经营运营，你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去聊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嗯，
那我不想嘛，我就都不加入。
对，
所以就还蛮好的。
所以你后面有换工作吗？还是说还是就这份工作一直就做到？
嗯，其实就这一份工作经历、
okay.
然后后来我就辞职了嘛。辞职之后其实是属于一个探索、
嗯、
当时辞职之后有去做过服装搭配师，然后也有去东大门卖衣服。
嗯，
这个经历在所有人包括父母包括身边的朋友都不理解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么
好像比较低端的。
对，但在我看
来、就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当时我已经是国企毕业、
嗯、
不毕业不是是国企辞职的一个状态了。
好，
那正常人看来会觉得我应该去跳槽新的公司，再去正儿八经的公司面试啊怎么样、
嗯、
其实我是想给自己一个缓解的时间，因为那段经历其实让我对这种团体生活已经有点害怕了。
嗯，
那我还是想寻找一下我到底在热爱什么，然后再去考虑我要去哪个行业去哪里工作，所以我就直接感兴趣什么我就去试了。
嗯，
然后我还去学了服装制版。
对，因为你之前读大学就对服装设计还蛮感兴趣的，
我就直接去报了课程去学习了做衣服、
嗯、那后面呢有去找服装相关的工作吗？
有啊，就去做了服装搭配师嘛。
服装搭配师，
对，然后去东大门去卖衣服，其实也是想了解东大门他们那边的一个营销、内部的一个结构。
OK， 你给我科普一下什么是东大门呢、
啊？哦，东大门。
还有那个服装设计师一般会做具体什么工作？
东大门的话，其实就是女生其实都会知道，它是一个 像批发市场，在韩国很有名，在国内也算是比较有名气，有点像广州那边的一些批发、
啊、OK，
对，
服装批发市场，
对，
那个片区几栋楼全是，
对对对，它是
衣服都论斤卖的，
对，它是已经形成一个体系了。但是它不一样的是、
啊、
东大门这个服装批发市场他们有自己的设计师。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外国人包括我们中国在之前疫情前都会想要去东大门去进货，然后再打版、
嗯、
因为他们那边的款确实是好看的。
嗯
嗯，并且他们也分了高中低等级，像很多韩国明星自己平时也会去那边淘衣服，像泫雅都经常逛东大门的。
那你很厉害，明星都会去逛。
但我没看到过明星啦。
啊 OK、那你服装搭配具体做什么？就是帮客人搭配什么、
服装搭配和东大门是两段经历。
OK，
嗯，东大门这边它是一个日夜颠倒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那边的人他们都是晚上六点上班，早上六点下班、
哦、
他们称我们的晚饭称早饭。你去的话会问你吃早饭了吗？其实是
问
你吃
晚
饭
没，
晚
饭
没
有，
但其实他们是早饭，白天他们都睡觉。
就为什么他们会通宵去工作呢？
因为白天的话那些就是顾客，东大门的顾客其实都是卖衣服的人。
嗯，
那卖衣服的人他们是做生意的，白天他们是需要去卖衣服，需要去做生意。
OK，
所以要迎合他们的
时间规律，
所以这个市场就变成了一个晚上进货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通宵基本上。
对，
哇，这很夸张。
然后通宵了两个月吧。
所以我刚才就听你这段经历了，从大学开始画图通宵，去便利店通宵。然后后面去那个应酬，有时候一两点钟也挺晚的、
嗯、
然后这一份东大门的服装相关工作也是通宵。你身体能受得了吗？
嗯，不太受得了。
那是，
所以就两个月之后我就又走了。
又走了。
因为当时我还蛮开心，因为我去做这份工作的时候老板以及店长对我非常的满意，就不想我走的那种。然后我说哇，实在不行，身体不好。我说实在熬不下去了，
太优秀了，就大家想
要。我说我
要
走了，我说实在身体不好，我说要走了。
对，
就这样。然后后来就是服装搭配。服装搭配的话其实这不算是服装设计师的一个行业。
嗯，
他只是说当时我去的那家公司，他在做的其实就是帮一些店家，那一些店家他有产品，但他可能没有模特，那这边就帮你提供模特，
并且帮助你的单品，比如说你是卖 T 恤的，那我可以帮你找到模特，找到你满意的模特，另外把你的 T 恤从头到尾给你搭配好，然后去给你进行拍摄，那你就可以拿这个图去进行网络营销了。
啊，哦，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当然不是所有的服装搭配师都是做这个，只是当时我去接触到的这家公司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
OK， 就是比如说像淘宝店主，
对，
哦，去进货，那肯定宣传非常重要，
对，
那个海报，
对，
都会有模特，
对，
然后它不同的款式，每次有新品它要搭配，
对，
怎么让大家觉得哎？这很好看啊，我一定要去买。
对，他可能不会自己去养模特，而是会去选择这样的公司合作，公司为他提供这样的服务。
嗯，那这份工作之后呢？
这份工作之后就回国了嘛。
就哦，就碰到疫情了。
对，就碰到疫情了。
碰到疫情就回国了。
对。
那你有想过要再回韩国吗？或者在韩国再去工作更长的时间？
嗯，其实我不是一个空着说想干嘛干嘛的人，
嗯嗯，
我是先去做，那有什么事情正好可以，那我会去，
就看有没有那个契机，没有契机就也无所谓，就不会去，
有契机我会去。
嗯，
那比如说现在我在合作的剪辑那边，那我是在和韩国的一个公司合作，
嗯，
那他们也很想我去韩国为他们工作，那以后如果有契机我也许会去。
嗯，所以从韩国回到中国就是你目前的职业状态是怎么样的？
嗯，回到中国之后其实疫情期间从一月份到六月我都一直在家里面，
嗯，
零社交。
我也是，
就我妈催着我出去，我都不去，不出门。然后然后你天天在家干嘛嘛？我说我学剪辑，我自己学习。
对。
然后，对，就自己在家就学剪辑这个技能。
嗯。
三个月之后就开始接单，然后就在家接单。
所以你之前有剪辑的那个功底吗？
没有啊。
你就是那几个月学的。
嗯。
你这有什么契机，就是说让你去对剪辑又开始感兴趣了？
是因为自己想要做博主。
嗯。
那我就分析了一下做博主，那你首先视频博主的话你需要有这个技能，
对，
或者是有人帮你剪辑。那最开始其实我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嗯，你看我的平台就会知道我以前有发过一些视频，
嗯，
那当时的视频都是我的朋友帮我剪辑的，然后他是已经具备这个技能了，不过那我会想得很现实，我不可能让我的朋友义务的去帮我做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那我自己现在又没有底气说我做自媒体能够在多少多少时间内挣到钱，对吧？那求人不如求己，我自己拥有这个技能不就好了吗？
嗯，
所以我就开始学这个技能。
对，然后
所以这也是有了求知欲，所以就学得很快。
嗯，
学了之后也是一个契机吧。嗯，就身边因为有做这一行的朋友，那他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最开始是有试着给我一些单，
嗯，就帮他剪辑。
对，那我会自己去宣传自己，我会跟他讲我现在已经学会了，或者是已经怎样怎样了，我会给他看我自己剪的近期自己的一些视频。
嗯，
那他作为一个工作的角度去看，他觉得 OK 达标，哎，可以用，那就会给到我这个机会。
嗯，所以你就开始帮人去做剪辑。
对，最
开
始是接零单，慢慢的后来就自己争取机会谈合作。
嗯，
就这样谈下来的。
然后也在帮 MCN 做剪辑工作。
对, 对，然后现在也在不断的找就是需要剪辑师的人合作，所以大家如果听到了，如果有人需要找
插播一个广告，
对，插播一个小广告，就是如果有人想要做博主也好，想要做自己的自媒体，需要长期合作的剪辑师呢，其实是可以来找我的。
所以我到时候把那个你的联系方式、社交媒体或者是邮箱就贴在那个
博客上面。可以，可以，
感谢感谢。那除了剪辑，你现在还在做什么？
嗯，线下的话是一名街舞老师，严格来说是少儿街舞。
嗯，
然后成人也有教，成人的话主要是在教流行舞，就是爵士，
嗯，
以及 K-pop 韩舞。Okay, 对，
所以现在主要是剪辑师和街舞老师。
对，另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自由会客厅，你是听说过的吧，潘达？
没有听说过，没有听说过，你可以跟我讲一讲。
那我们就是，就是有一个叫……
哎，真的真的插到我这儿硬广是吧？ 来打广告吧。
那我另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在做自由会客厅的成都负责人。那其实这个身份跟我来说就是很有缘，因为自由会客厅就你也知道，就是
我不知道
想要你去死、啊、就是自由会客厅是聚集各种自由职业者的一个平台。那我自己其实也是自由职业者新人嘛，所以就是通过这个平台我也获得了很多就是帮助。这个帮助不是那种看得见的，而是可以通过自由职业者前辈包括像你这样的、
哦、
真的可以获得很多能量。
请对我用敬语。
您像您这样的自由职业者给到了我很大的能量。为什么呢？因为那因为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现在才开始去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嗯，
我可能需要一个参考，
嗯，
比如说我要努力多久可以达到一个怎样的一个水平。
OK，
如果没有参考的话其实心里会很慌。
嗯，
那因为有像你们这样的参考，所以心里就很有底气，那就更坚定自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长久。
好嘞，广告就到此结束。刚好最后快结束吧，就要问再问两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想去韩国留学的一些学生们，你们有什么一些建议或者说参考能够给到他们？
首先一定要自己找中介勤快一点，不要去就是反正就自己多了解再去吧，这样会省钱。虽然时间会浪费，也不是浪费，虽然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但是我觉得是很必要的。
嗯，
因为就是这个信息差你完全可以通过自己去了解到，这样一是可以省钱，二是可以锻炼自己的一个能力。
OK， 所以说让大家能够去多主动去搜索，然后看那些信息，然后自己去做决策。
对，因为
而不是说通过中介，
是的，
就交了钱也可能不是选到你理想的学校或理想的专业。
因为其实每个学校它都有对外招生的，就是对外国人、
嗯、
其实如果你有一些渠道可以自己去他的学校官网去找，自己去报名。
对，官网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对，根本就不需要中介，
到时候中介就把我这个号给举报了
然后其次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了韩国之后就不要害怕，韩国中国人真的非常的多，特别是首尔非常的多。但是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提高自己的韩语，请不要在首尔读书，请在一些地方其他的城市，首尔釜山以外的一些比较安静的城市去读书，去读韩语的话学习起来会很快。
那如果是想去韩国旅行呢，你有没有什么地方觉得挺有意思的想推荐给大家？
像一些就是比较大的景点我就不推荐了，这个大家网上其实也都很了解了、
嗯、
就是对于要去旅游的人来说，像我比较想推荐一个地方叫益善洞，它其实是几条巷子，它是一个由旧加新的一种传统和现代结合到一起的、一个小地方。它就保留了那些传统的韩屋的构造、
嗯、
然后在它的这个构造上再去加入一些就是现代流行的一些元素进去、
嗯、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米其林店很好吃、
啊、所以你觉得它是现代跟
传统
一个相结合的一个地方。
对，现代文化加传统文化就蛮有意思的、
嗯、但是在哪个地方哪个地址可以带给大家说一下？
在首尔中路那边益善洞、
okay、对，因为我还没有去过韩国，
嗯，
但是在我环球旅行的时候还遇到不少的韩国人，然后韩国人我觉得还是挺能聊的
哦，话超多
对话超多，然后
自来熟，
哎，有一点这种，特别是都是亚洲东亚这边的嘛，就很容易聊得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想去韩国看一看，有机会。对，所以到时候如果要去韩国可以多问问你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不一样的东西、
嗯、
跟网上就是可能都不太收得到或者说不太流行的那种。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可以。好，
对啊，还可以一起去玩嘛。
好，
组个团
还、啊、可以啊，就看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了呗。
对，我也是要疫情稍微那什么一点再回韩国去玩一趟。
好诶，今天其实我们可能时间有限哈，还有一些问题可能都没有问到你或者说没有交流到，但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可以再选一些就是
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对，或者说就是某几个议题、
嗯、
啊，三个四个我们深度的聊、
嗯、
今天算是对一个你简单一个了解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之前虽然说见过也不少次了对吧，
嗯，
但我觉得通过这个播客其实我更了解你了，
嗯，
就可以看到你的一个读书工作到现在这种状态人生轨迹
成长经历，
对，我觉得我能够向你学习的应该最好的或者对我收获最大的我觉得就是你对那种事情不会排斥，就是不会有预设，那你就去接受去尝试去做，然后去主动的去问别人要不要，
嗯，
你就慢慢就做起来，而不是说你要去被动去等待，
嗯，对，
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
对，我算是主动型的。
所以现在单身吗？
单身。
听众朋友们，
没有时间谈恋爱。
没有时间谈恋爱，都献给工作了。
对，
好嘞，好，那我们今天到这儿吧。
嗯，好，
好，一二三，好，
拜拜，
拜拜，
哦，
下次
最后我，
你说，
好，大家可以在各个平台爱笑的胖云酱找到我，如果想要认识我的话，我很欢迎，对，认识新朋友的。
你现在主要在哪些平台啊？
嗯，其实现在主要是小红书、微博、B 站，其实各个平台都有账号啦，
okay.
都搜一下就好了。
好，名字我还没听清楚，叫什么？
爱笑的胖鱼酱。
OK， 爱笑的胖鱼酱。OK， 好，好嘞，我先去多关注了哈。
好，谢谢，
拜拜，
谢谢潘达的邀请。
好，拜拜，
拜拜。